谢那个敬拜团队的，今天挑了三首诗歌啊，都非常的好。然后其中最后那首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之一，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也都很喜欢。在这里面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是神的家，那家是干什么的？家是彰显爱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在圣经里面论到教会的时候，也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说到那个生命的连接，所以教会是彰显基督生命的地方。教会也是神的殿，那殿是神的荣耀、神的光辉所充满的地方，所以教会也是要彰显神的光、神的真理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啊，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神花很大的心思在他所挑选的一个民族、一群人，那就是以色列民族还有犹太人。来这里，在这里，在那里，在那个中东那块地方，在那里见证神的荣耀。那到新约的时候，那神就也是拣选了一群人，那这群人就是基督徒。他虽拣选了一个属神的民族，或者说属神的一个团体，或者属神，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新约的历史里面，神最最做最最花心思的就是要教会，就是要建造教会，使教会能够成长起来，能够配得上他做他的心腹。他要在属于他的人里面得到一群人，接着这群人要把万有都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时候，看这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说，哎，这建造这个教会容易不容易啊？你们觉得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去看的话，甚至我们看今天教会的状况的时候，你知道教会的建造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有起起伏伏，有不断的有外面有来自于抵挡神的魔鬼的骚扰，从里面也碰到很多的难处，因为弟兄姐妹自己里面的那些软弱，也使教会的建造、教会的成长有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感谢神，神自己说，他说他要把他自己的教会建立在那个磐石上。所以说教会是主他自己的，所以他自己要来建造，所以他也花上了很多的时间。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一群他的门徒，还说他所重用的那些仆人，他写下了很多教导，那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如何做，这就是我们这里一直学的这些使徒的书信。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啊，我们讲台就说大家同工一起有同心合一的祷告以后，我们就开始用腓立比书来学习怎么样来建造教会。那我们当腓立比书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用哥林多前书，然后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同心合意来见证基督。那我们已经有好几堂已经下来了，应该是有五堂或六堂了，我记不得了。但今天我们开始学的是有一门就进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所以这很长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这功课就是要在体贴软弱上见证基督。那我想开始我们来学习之前呢，我想有一点的交代，就是说看这个题目的话啊，就是说这里说的说要体贴软弱，那这个软弱，我想软弱在圣经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对不对？也有，但是呢，我们在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要学习的，是有一个，就说到了，不是说到说哦身体上的软弱啊，或者说是我们犯罪肉体上我们软弱，我们犯罪，因为神从来没有说你要说要犯罪的话，你要去体贴这个罪， 因为体贴罪，神怎么说？那个是引向死亡。所以说我们不能体贴罪。所以说在第五章那边就说到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犯很严重的罪，就是说到他们犯淫乱，说犯的那个很离谱，然后连外邦人都没有犯的，就是说去娶了，就是有人就娶那个继母为妻。然后保罗怎么说？是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不是叫你们去体贴，是把他赶出去。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软弱的这个定义或者这个范围呢，说的是说我们就是当教会里面肢体里面有些人信心上还没有成熟，信心上还有一些跟不上其他人的时候，这叫信心上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体贴他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想就一个比较清楚，不要误解了。那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些经文。好，那因为这，那我们先再有一点的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自己把你自己的恩言赐在我们的里面，赐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今天要学的这段经文很，这几节几章经文很长，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能够恩待我们，恩待讲的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能够讲得清楚，也恩待听的里面有个开通的耳朵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主啊，也愿意你自己把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下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也愿意你自己的灵能够点活这些话语，要成坐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里面的那个实际，把你自己所要我们所行的所做的能够活出来。我们感谢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第八章，我们刚才读过一下。那读过一下的话呢，就大概我们知道，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他们有写了一封信给保罗，那时候保罗在以弗所，所以他写那封信的时候呢，上个星期亚兰姊妹分享的时候，他们提到那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问题。那这时候这封信里面的第二个问题，或者说其中的一个问题，就说到了是吃那个拜偶像的这个食物的问题，就拜偶像的这些祭物他们要该怎么办。那我们读过来，我们可能都能够文字上都能懂，但是我们要仔细的能够体会，比较准确的明白这段故事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要花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一些背景的知识。那哥林多，我们都知道哥林多那个地方是在希腊的南面，所以说呢离那个雅典是不远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很富裕，但是那个地方呢并且呢是他们的思想上也很活跃。那当然他们那个地方的话呢也有很多很多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就现在考古学家就挖出来有12个就是神庙。那这个是可能还有更多，因为有些可能还没有被挖出来。那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那个神庙的话呢，那个规模啊，就基本上就跟我们经常在图片上所看到的那个雅典的那个神庙，你们都还记得吗？在你们脑子里面都可能有点印象，有那么大。所以说呢是基本可以容纳1000-2000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在那么几千年前他们就可以做那么大的神庙。那我们从那个神庙的那个考古出来的那个布局来看的话，那当然最大的那部分是他们来祭拜那个偶像用的。那并且呢祭拜偶像的时候呢，那个边上的话呢，挖出来的地方呢有很多的其他的边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像餐厅一样的地方，厨房一样的地方。那从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记载，甚至从我们这个今天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当时他们拜偶像完以后，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拜偶像的那些食物，有肉啊，或者甚至可能是有水果啊，或者说有那些糕点啊等等各样子的东西来拜偶像用的。那拜完偶像以后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就开始用这些祭拜过偶像的这些食物就拿来吃，所以他们就在庙里面有摆宴席，是不是？所以说如果 帮我放一下这第十节，可能是第十节什么？对，你们就看见说，若有人见有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所以这时候就是他们就在庙里面，他们就可以用着这个食物就开来摆了，就大家来吃。那吃完以后呢，有的时候会食物特别的多的时候的话呢，那他们就怎么办？那庙里的人就把这些食物呢就收起来，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所以这些卖的话呢，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在哥林多这个城里面，就是经常性的你就会可以吃到那些就是说祭过偶像的这些食物。所以你去朋友家去做客也好，你就可能就不小心你就吃到了。所以说，但是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说我不要吃的，但是呢我就到市场上去买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买到了。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是对他们这些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面临着，就是在他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就时常要面对的一个事情。那面对着这个拜偶像这些事情的话呢，就自拜偶像这些食物的事情呢，于是就在教会里面就分成就有出现了两类人。那有一类人呢，他们呢是比较有知识的，他们明白偶像算不得什么，那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巴也不能吃，偶像算什么？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的人的那位主。所以偶像不算什么，那当然祭过偶像的食物更算不得什么了，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我，只要说有什么有摆上来什么我就吃什么。所以这是一类人。那另外有一类人呢，他们呢就是觉得哦，这些食物啊是那些偶像所享用过的，那如果我去吃了呢，我把它吃到我肚子里面的话呢，那我就跟这些偶像就有瓜葛了。所以说就说我这样子就得罪神了，所以他们呢就说不吃。那这样子两类人在当中的时候，又加上他们在这种环境里面经常要碰到的话，那自然而然就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两批人里面就带来了一些张力。所以张力的话呢，当然有这些事情一直发生的时候，必然而然就会给弟兄姐妹带来一些分隔。那一分隔的话，就同心合一的那个见证就得到了破坏。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啊，他们不是说啊，就是说反正就用什么办法去解决，他们反而很谦卑的。我们不要说他很谦卑，至少他们就说他们愿意来问一问那些当初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使徒保罗。所以他们就写信给使徒保罗。那使徒保罗接到这份信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怎么样来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看这段经文的话，我想如果是我啊，如果我说我就说如果是人来问我的，我可能很可能就说，哎，赶紧在你们教会有一些教导，让那些软弱的或者没有知识的那些信心上比较软弱的那些弟兄姐妹啊，赶紧告诉他们说，偶像算不得了什么，吃的东西不会污秽你，只有从里面出来的这些东西才会污秽你，对不对？给他们上点主日学，跟他们教导教导。但是保罗从神所领受的，今天他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他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在第八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就跟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这么说。他一开始第一章，我们来咱们第一节，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教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怎么说？他从这段经文他就说，不是说你来要求那些有知识的人，要求那些没有知识的那些人要跟你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们这些有知识的人啊，他说你们有知识， 但知识是教人自高自大。那我们就会这里会问，难道知识是真的是教人自高自大吗？其实知识啊，你如果看整本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并不是说知识是不好的，他并且一直教我们要努力的追求那些关于神的那些知识，要长进。那知识这个本身其实是神给的，是好的。如果没有知识的话呢，人就很容易做那些愚昧的事情。那知识是干什么呢？知识是本来它是要给人，让人有知识的话呢，能够准确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但是知识有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知识而没有让自己的生命跟这个知识能够调和的时候，就没有好好的对付你自己肉体的那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知识就反而会起一个不好的作用，那就是让人自高自大，反而会把弟兄姐妹给跌倒，给绊倒。那怎么绊倒这件事情呢？就是其实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那边这么说啊，他说没错，是吃的东西食物不算什么，但是呢一个人如果有疑心然后还把它吃下去的话呢，这个人就犯罪了。那对于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弟兄姐妹们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再回到第十一节好了。对，第十节好不好？然后呢，第十节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当有一个很有知识的弟兄或者姊妹，他跑到那个庙里面去坐席的时候，然后呢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个弟兄呢，或者一个姐妹呢，他是信心里面很软弱的，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的第二类人。所以现在就是说有两个人，一个是属于第一类，很有知识也很有信心，第二类的话呢，他不是那么很有信心的，他呢比较很软弱，很有疑惑。所以当你们两个人走到那个庙里面的时候呢，那个软弱的弟兄，那个有知识的很有信心那个弟兄后来就哗啦哗啦就吃了，反正他知道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那吃完以后的话呢，那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说那个信心不足的有疑心的那个呢，一看到哇你这么有信心这么勇敢，那我就借你的胆我也吃，所以他就把它呱啦呱啦也吃下去了。那吃下去以后，等到他吃完以后，他等到可能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一想，哎呦不对哦，他说我吃了这个祭偶像的食物的话，我就犯罪了，我就跟那些偶像有关了。那于是他越想呢就越抬不起头来，那他呢越想的话呢，越在神面前他就觉得得罪神了。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呢，这个软弱的弟兄或姊妹他跌倒了。那当时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主怎么说？他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心，就是得罪基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说在这里面的时候，就是说你一个弟兄，你很有知识让你觉得你可以在也符合真理，你的知识都非常的好，你就觉得我就可以，因为我也相信我是让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是一个在主里面是有个有自由的人，所以我就可以吃，我也可以说。所以说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绊倒了那个软弱的弟兄。那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不是说得罪了那个弟兄，其实实际上你是得罪了那个弟兄，并且最严重的事情是你得罪了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了。所以说这个保罗他说这事情最终他是怎么说，他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保罗他说，我如果这些食物的事情，如果食物一个小子跌倒的话，我就不做。他说我有这样自由，他是知道的，他也这样子教导的，所以他是有自由。但是他说如果对那些弟兄姐妹没有好处的话， 我就愿意放弃我的自由。所以今天虽然这样子看下来，我们这整段的经文的这文字的意义，我们都我想大家都很明白了。那我们就会问，这段经文我们怎么应用？是不是说我们照着这个文字上的这个意思来做就可以了呢？比如说哦，反正以后啊，我碰到有拜偶像的食物啊，我就不吃，这样就对就可以了吗？其实你如果这样子做，这样子做立这个心智，其实也没多大意义。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美国啊，尤其在美国，你想要去买那个祭过偶像的食物的话，还真不容易哦，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等于你立了这个誓，也等于没立。所以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记住了主自己说的，他说经意说字句是让人死，经意让人活。所以我们如果照着字句去做的话，就跟法利赛人来遵守律法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抓住的是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个经意。这个经意就是说我今天有自由，我可以说什么，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或者我可以不说什么，不做自由，不做什么，不说什么的时候，有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是知识而是爱，不是知识而是爱。那具体的来讲的话啊，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里面来。跟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她就说那怎么应用，怎么样 apply 到我们生活里面来，好像不是很多这种事情。其实当我们睁开眼睛好好看好好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事情实时的发生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打个比方好了，就今天我们是饼杯啊，我们饼杯主日，我们要拨饼喝杯。那我们饼杯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叫我们教会用的是这个饼是什么饼啊，无酵饼，对不对？那无酵饼，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用无酵饼，因为我们相信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那最后的那个晚餐，就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上面所设立的这个饼杯的时候，他用的是无酵饼。那为什么呢？那我们都会可以，我们可以非常确信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照着律法而行，对不对？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当主在那，当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要用的是无酵饼。那整本圣经里面酵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罪。所以罪的话呢，就是说没有无酵饼，意思就是说没有罪。所以等到新约的时候，主自己说，他说这个饼代表的是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明白了，这个饼所代表的是说耶稣基督他那个无罪的那个生命，那个圣洁的那个生命。所以说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用的就是无酵饼。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知识，并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这样子的知识。我就去过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啊，你们去走教会多了，肯定就有各种各样的饼，纪念饼杯的那种形式。我就去过一个，他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面包。所以面包的话，就蓬松松的那种面包啊，里面有多少的意思，多少的那个酵，你都不知道。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看到弟兄姐妹们用这样子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嗯，你是说哦，我知道你们这样是错的，所以我就坚决不配合。你们还如果有可能的话，就说一通，就说你们这样子不对，或者说我就不参与了，我就坐在那里，你们拜拜你们的，我就这样。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有这样子做的话，就对不对？不对，对不对？那用原则是什么？就我们今天所说的，你有知识，你有自由，但是呢，你有的知识，你要用爱来调和。你要来体贴弟兄的软弱。所以说你应该做的是说，你不是说要你放弃你那个知识，而是你是参与，但是呢 有你就很有爱心的，你就去参与，到一定的时候，在时候合适的时候，你可以跟那边的弟兄姐妹讲说，哦，应该这样子比较好。那弟兄姐妹就因为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就被建造起来了，所以就是因为你的爱影响了他们，他们就成熟起来了。所以这个原则其实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说出于知识，我们要说这样子的话那样子的话，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我说的不是关于真理的啊。如果真理的话，我们是绝对要站在那里的，绝对不能退让的。但是呢，不是关于很真理的事情，关于我们一些很多这些知识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的态度是，我们愿意放下来自己，我们有自由，我们愿意放下自由，因为是为了弟兄的缘故，为了教会合一的缘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这不容易。尤其是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些知识的人，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我们当然我们要需要去教导这些知识，属神的这些知识，但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教会合一的见证就必然就得到亏损。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们今天要学的。好了，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部分是九章。那九章关于食物这件事情，对于保罗来讲是一件小事情，不算什么。但是保罗就到第九章的时候，就借着这食物这件事情带入到另外一个问题上面来。这个是对保罗来讲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关系到他自己如何支取，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那奉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怎么样他来过他在地上的这个肉身所需要的生活。所以关于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他是怎样来谋生的啊？我想我们读，如果我们读过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边就知道，保罗在哥林多他服侍了有一年半的时间。那这一年半他是靠什么来维生的呢？所以我们就读那里，我们就知道他到了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就碰到一对年轻的新婚的夫妇，就是百基拉雅基拉，从那个意大利过来以后呢，保罗呢就去投奔他们。然后呢，他们呢是以支帐篷为业的，所以说保罗就跟他们一起同工，一起支帐篷，然后呢卖这帐篷，他拿去卖，他们就可以来维持供应他自己的需要，也供应同工的需要。那于是我们就很多人就说，所以说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基督教的那个里面，但我们大家都说叫 tent maker， 对不对？ tent maker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哦，是他自己边工作边服侍人的这样的人，就叫 tent maker。那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明白的，说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要那样做，对不对？所以说等到我们看翻开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对这件事情上保罗其实有很多的想法。他那样，他最后他选择他自己做一个 tent maker， 他其实是有他的理由的。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使徒，他是神所拣选来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神给他那个使命。然后并且他也清楚的知道，他说他把福音传给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建立起来哥林多教会。所以照着神的安排，无论是旧约里面所定规的，还是神自己在新约的时候他所定下的，就是说任何服侍神的人，他们或者说是到新约的时候是传福音的人，他们是可以靠着福音养生。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这里保罗就引用了摩西的律法，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所以这句话是对着这些这当然这牛所指的所代表的是说那些为神所工作的那些仆人。 所以那些仆人你不能说，哦，你是为神工作，你自己靠你自己吧，不让他吃东西，说这不能这么做。然后并且到新约的时候也说到，说主自己所设立了，就说你如果传福音的人，你应该是靠着福音养生。所以你们如果记得的话，主他当他在训练他的门徒，他把一对一对的派出去让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带多余的鞋，不要带多余的衣服，也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钱财。他说你们走到哪里的时候，就让那里的弟兄姐妹，让那里的那些人来供应你。这是神的原则。所以这是神给这些传福音人的权利，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所以他们保罗是清楚的知道，他有权可以去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应该来供养我，对不对？但是保罗有没有这么做呢？保罗没有。保罗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他是因为他看见了，他如果这样子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给的话的话呢，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对那边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造就，反而因为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软弱，可能还会带来不必要的那些麻烦，或者说那些误会。那可能有的人就说，哦，保罗你来这边向我们传福音是因为金钱，因为这些钱财你要来跟我传福音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呢，就会照着保罗自己的话讲的话，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怎么样，能不能帮我往下放一点，对。他说这样子的话呢，就说会教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他说你如果我没有教你们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呢，弄不好啊，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让我所夸的落了空。那保罗他夸的是什么？所以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一开始有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要夸口，要指着什么夸口？指着主夸口。所以他夸口是夸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他今天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夸他自己。他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他说我要夸的是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他就说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他一生他所要夸的，所以说他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个事情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他说我宁可死，我也不教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所以他不愿意这些，因为他引用他接受了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供给的话呢，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让这个人得到把柄，在那里说谣言的时候，就弟兄姐妹被跌倒，然后让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就能不能听到这个福音。所以他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那些不信的那些人能够得救，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做一个 tent maker， 他放下他自己的权利。好，那我想借助这么一点时间，我想稍微岔出去一点啊，跟这个不这个我岔出去这个呢，跟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不是有很直接的联系。我们教会现在开始就是要我们就成立了那个寻牧小组，所以我们执理事会的弟兄姐妹在很长的时间的祷告里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比较合一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们也定出来说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牧师。那这样子做的时候，那我想借助这段经文，我希望有一点这样子的分享。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教会啊，我们是有义务，我们是有责任要让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仆人，我们要有义务来支持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在衣食住行上面他们都有个正常人的生活。因为在可能在过去的一二十年，现在已经好一点了，据我所知，在可能在十年前到二十年前的时候，在整个北美的，尤其是北美的华人的教会里面，或甚至现在大陆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觉得就是说我们要 不能给那些全时间的那些服侍神的那些人有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他们认为就是说要让他们比较清贫，这样子的话呢，他们才会更加的依靠神，他们就才会说哦，不靠钱财，依靠神。其实这个的话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的话，其实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神再派一个仆人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能力，要让他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并且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是他，神是他，他是神的仆人，我们是要来供养他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是说哦，他是我们的仆人，我们可以要求他哦，因为你拿了我们的奉献，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能这样子。好，第二个，那当然一个仆人他也应该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他要过一个，他愿意过一个清贫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金钱上的，金钱这一关上面，每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都应该有的一个品格。所以保罗他就一直他就说，公在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就说到神的工人是为教会，不是教会来为神的仆人。所以神的仆人他应该清楚这一点。所以说我们愿神赐给我们这些这些寻牧小组的同工们，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心，当然我们更加的愿意的是说我们来求神，愿神赐给我们一个仆人，他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或多或少的学习。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学习的话呢，他迟早要学的，那或许到我们教会学。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愿意弟兄姐妹都为这些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为这些事情祷告，愿意神真的是和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见证基督。好，这是我岔出去的，那我们现在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来。那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来的时候，就说到刚才说到保罗，当他知道有自己的有权利，他有权柄的时候，他说他不愿意用尽他自己的权柄，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软弱的弟兄姐妹的缘故，体贴他们，他不要，他自己去做，去支帐篷。所以他也是为了弟兄，考虑到弟兄姐妹的缘故，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两个星期差不多一个半月前吧，我在那个 BCEC 就是 Chinatown 那个华人布道会，他们在牛顿堂有一个中文堂，他们成立了两年这个中文堂。所以他们就跟我们教会一样，就是说到野外，就是到麻州的西面那地方有一个 weekend 的一个 retreat， 就是一个退休会。那我也感谢主让我有这样机会去服侍，去带领这个退休会。那到退休会的时候，那最后一天呢，因为他们的主任牧师我也忘了，很不好意思，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啊？他不是他们那个他们的中文牧师是陈德修牧师，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他们那个主任牧师呢，是一个也是姓陈，但是呢，他是个 ABC， 他不说中不会说中文好像是。然后他呢也算是来 support 这个 retreat， 所以到了最后一天星期天的时候，他就从波士顿开车2个小时到那个营地里面来。那我就有机会跟他有一些私人的就是交通。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是哪个教会的牧师啊？我说我不是。他说那你是干什么的？然后我说我就在教会有点服侍，然后呢我自己呢是本身呢我自己是在一个药厂里面，在 Cambridge 在那里工作的。然后他说你是那你就是一个 tent maker。 然后我说是。但是如果今天啊，这个陈牧师啊，如果再问我的话啊，我会跟他讲，我不是一个真正的 tent maker， 是愿意把自己的权利放下， 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自己愿意牺牲，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权利来服侍神的人。我正在学习当中，我不是，我渴望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学习，来学习，来放弃我们的，放下我们的自由，放下我们的权利，做一个真正的 tent maker。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段圣经。好，这段圣经我们，好，我们一起，请帮忙，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一遍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教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这几节圣经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信息的一个总结。他就说到，就是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无论你要你是有自由，你是有权利，你可以说什么，你可以做什么，或者说你可以不说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但是当我们要做这些或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需要心里，我们先来问一问自己，就是我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我会不会让弟兄跌倒，使教会亏损。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我们所言所行的时候，我们的标准不是我们的知识，也不是我们的权利，而是出于爱，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出于对神心意的那个正确的那个把握，我们愿意说，我们不说，我们不做。所以就保罗就在这里说，他说就像我一样，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他人的益处，众人的益处，叫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能够得救。这是保罗的心志，他也是对我们的要求。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大家，我相信今天我们听了这些信息，听见神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心里有个愿望，我们愿意说我们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成为愿意放弃的一个人。那我想问问大家，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如果我们今天好好的坦诚的面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犯了多少让弟兄姊妹跌倒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在那里做，那我们怎么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很好的神，他不是说定下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教你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呢不教你，他不给你一个图一条道路说怎么样把它做出来，他有。所以他这里说，他说你要效法基督一样，那效法基督，那怎么效法基督？所以我们就想起年初的时候，如果没记得没错的话，是冯燕弟兄带的时候，那有一次他在讲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学习了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那边开始有三节圣经，第六节第八节，你们还记得的话，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主啊，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成了人的样式，他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两个月前，我们去教会的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刘汉生弟兄来跟我们分享这段，也分享过这段经文，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在解释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他就用了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的那几节经文，那个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说 万物都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万有都是他造的，所以他是一个创造天地创造你我的一个神，所以他是有独，他是那位按着他自己的旨意独行其事的神，他有完全的自由，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但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道成肉身就是说他有了人的样式，所以他把他自己这个无限的神，这个从永远到永远，他有无限的权柄能力智慧等等，但是他这样子一位神，他把他自己局限在一个有限的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放弃。他有那么大自由，他愿意放弃，这个全地都是他的，对不对？都是他的，但是他在地上 的日子里面他怎么说？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这样子的一位神，他最后他放弃，他 把他自己的权力自由全部的放弃，放弃到一个地步，他走向十字架，他把自己的命都给舍了，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这些人能够得救，他付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他忍受那极大的痛苦，他都放了。这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记得这段经文的前面那句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多多的来思想基督，思想他基督的事，少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的自由，来少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事，愿意到一个地步，到这个地步就是神的美丽，耶稣基督的美丽，他的舍己吸引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这些人，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意思自己来活，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愿意舍己，为了他的教会，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好，我想跟大家唱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是在大陆的基督徒里面他们非常的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是这首诗歌歌词是我们的敬爱的弟兄，就是尼托森弟兄他生前的时候所写的。这首诗歌 主啊，愿你的爱吸引我们，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成就在我们这个教会身上，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让我们成为一个同心合意来见证你的人。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